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欢迎您加入基要真理班。这是为初蒙恩弟兄姐妹预备的课程，总共有20堂。犹大书20节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同追求，让我们同被建造，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。弟兄姐妹们大家好，我们这一堂交通基要真理的第四课，那今天要交通的题目是认识主的十字架。十字架是古罗马的一种酷刑，但今天呢成了救人的标志。主耶稣曾经跟门徒们提出一个问题，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？那我们看到当父神将基督的位格启示给门徒之后，那接下来主耶稣向他的门徒们启示他十架的工作。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离开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就不知道这位耶稣就是神所高抹的基督，我们就不知道神是如何为我们完成救恩的。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是父神在永世里定下的旨意，所以必须通过十字架才能认识主耶稣，他是谁？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第一段我们一起来看预示的十字架。那预示的十字架呢又分两个大的段落，一个讲到旧约圣经的预示，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一个段落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预言的。在旧约的预示，使徒行传3章18节，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，借着众先知的口。所以基督要受害，那我们看在旧约的里面有很多的预示。从创世纪一开始，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人类堕落后神预备的救法。在创世纪3章21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那这节经节是在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了之后，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。皮子呢是从牲畜身上取下来的，它代表的意义就是讲到必须有牺牲，为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，然后遮盖他们的羞耻。那在这一段预表基督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为我们在十架流血舍命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看见神所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在创世纪22章8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，于是二人同行。神告诉亚伯拉罕要将他所爱的儿子以撒要献为燔祭。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呢他就真的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他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是真的，但他有一个信心，今天纵使以撒死了，神还能叫他复活，所以他拿着刀要杀他的儿子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生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你没有留下你独生的儿子，然后呢不给神的。所以我们在13节看到非常的重要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有一句叫做不料，他说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神预备了那只公羊。当亚伯拉罕告诉以撒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，所以在献祭的时候神真的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。 那这边呢，就让我们清楚的看到，他预表主耶稣就是那一位神的羔羊，他为世人的罪孽做了代赎的挽回祭。那第三个在旧约中很重要的预表，我们看见大卫他进入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。大卫实在是一位超越时代的人。当他写到诗篇第22篇，他用第一人称，他进入主在十字架上那样的一个亲身经历一样的那种感觉。所以22篇第一节就讲到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哼的言语？”16节讲说：“犬类围着我，二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。”这些都是讲到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那样的一个伤，那一个苦。17节说：“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他们瞪着眼看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拈阄。”所以这一段圣经呢，真的就是应验在十字架主钉十字架的那一个情景。诗篇22篇被称为最悲怆的预言性弥赛亚诗篇，又称为十字架之歌。那其中的内容呢，不止描写无罪的圣子他在受难时的痛苦，那大卫他真的是超越了时代，他是用第一人称说出主在十字架上的那样的一个感觉。当第一句就开始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那这一句是主在十字架当中的时候，大概6个小时在十字架，这个是在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要亲身担当所有世人的罪，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，父神要离弃他，父神要审判，要刑罚，所以他在那里呼喊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。”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他都是称神是他的父，那在这个时候他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。那第四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以赛亚，他看见十字架的道路、赎罪、受苦还有果效。那这是以赛亚书53章第3节到第5节，这边讲到说他被藐视、被人厌弃、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，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这一段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。那先知以赛亚是在主降生之前700多年这样的一位先知，他写以赛亚书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，那就是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从天而降的耶稣基督，他是为了你我的罪，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他讲到那一个代替，这是一场替代性的救赎。是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而死，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是为着我们的罪孽压伤。那今天我们知道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着了医治。在第5世纪的有一位教父奥古斯丁，他说：“以赛亚书53章不是预言，而是福音。福音的核心是一种代替，那这种代替，也宣告了我们的无能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来得救的。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代替，同时表明基督的大能。好，第二个段落我们要看到主向门徒的预示。首先看到人子将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在约翰福音3章14节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主讲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那个蛇是在 当时是火蛇迎着以色列人犯罪，火蛇进入他们当中，带给他们痛苦，这是一个处罚。那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，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”那摩西呢？他造了一条铜蛇，他没有办法造一条活的，他造了一个铜蛇。那在这边让我们知道，这个受审判的一个标记，讲到耶稣基督，他是圣洁，他是完全的，但他却成为我们的代替。我们看到在12章32节，主讲到说：“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”33节，耶稣这话原是指的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所以摩西怎么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。主耶稣成了一条蛇的形状，罪人的形状。他为我们被举在十字架上受咒诅，为我们担当了审判。啊，他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人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在马太福音20章17节到第19节，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：“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，将他戏弄、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。第三日，他要复活。”所以主很清楚的，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就告诉门徒们，他要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要被戏弄、被鞭打、被钉，然后第三日他要复活。主一路常向门徒预示十字架的事，所以他必须经过十字架的道路，他要受死并且复活，他受苦并且他要得着荣耀。好，那我们看见了整个圣经，无论是旧约，无论是主耶稣他亲自的预示，都讲到他要钉十字架。然后我们下面就来看耶稣钉十字架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的分享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好，那第二个大段是耶稣钉十字架。首先我们看见十字架上的7言哈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呢，他一共讲了7句话，那这就是古今中外有名的十架七言。那这7句恩言实在是阐释了基督教的内涵精义。我们看到主他首先求神赦免仇敌，那然后接着呢，他祝福悔改强盗。我们看到他接着托约翰照顾奉养慈母，他敬人子的本分。我下面呢，他担待世人的罪，他成为罪魁，他存饥渴拯救的心，然后呢，他宣布救赎大功的完成，到最后，他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神。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7句话，十架七言。第一句呢，他讲到父啊，赦免他们。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这是一个为着罪人求赦免的一个祷告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看见第二句话，他说：“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那这一个强盗在耶稣的旁边，所以有一个呢还在讥诮主，但是有一个他实在是蒙了恩典了。那是他讲出一句话是非常的特别。我们想说，这些强盗他们没有什么知识，他们也不认识什么叫做国度。但是他那一天在十字架上，他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所以主在这边告诉他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强盗。他讲到国度，他讲到主就要得着国度，实在是父神借着强盗的口来让主看见前面的喜乐， 他能够轻看羞辱，忍受施加。第三句，他说：“母亲看你的儿子，然后对约翰说：‘看你的母亲。’”第四句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这句就是我们刚刚读到诗篇第22篇第一节所记载的。第五句讲到我渴了，那这一句呢，也是应验诗篇是69篇21节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那第六句，主说成了，所有救赎的大功完成了，主在那里是一个得胜的宣告，成了。第七句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将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，然后他就气就断了，他就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啊，第二个段，我们就看到十字架的死，哈，那基督的死和我们所知道的一般的死是完全不同的。那基督的死呢，是耶稣基督所成就一个伟大的生命，所以主在十字架上的死，那个死是一个大能的死，是一个充满基督生命的死，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，是一个能够把死废掉的死，是一个把死亡背后掌死权的魔鬼一同废掉的死。我们要来认识十字架的死，这个死有非常伟大的力量。所以首先来看主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一人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因为主把所有的人呢都包裹在他的里面，他死了，所有的人和他是一同死了。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说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第三节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宣告，你们已经死了，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，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我们也已经死了，是和主一同的死了。那第二个点，我们看到借死要败坏掌死权的魔鬼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主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他废除了魔鬼的权势，他释放了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因着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，撒旦仇敌魔鬼的权势对我们已经失效，所以我们不再惧怕死亡，今天我们得着释放，得着自由。第三个我们要看到归入基督的死，在每一次敬虔班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讲到受敬的意义，都会用到罗马书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所以受浸是一个表明，是一个见证，说我已经与主同死了。所以今天我在水的里面，我来做一个见证，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也在仇敌的面前，我宣告我已经与主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见证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生命，然后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那第四个点，我们要看到算自己的是死的。罗马书六章十节和十一节， 他死是像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像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。那这个看也可以翻作是算。那像神在基督耶稣里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，或者说算自己是活的。这个算是一个计算的算，表示说这是一个事实。基督在十字架的死，包括了我们，在他里面，我们已经死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向主说：“主啊，我看自己还是不死，我像罪人是活着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说我在基督里死了，所以我不相信自己，我乃是相信在基督里我已经死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自己的感觉，我还有很多像天然生命，我的己生命的表现，我不觉得。”我真的已经死了，但是神的话是这么的确定，那我们就相信，用信心来接受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信心。但是信心呢，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，叫我们看见，叫我们看见主已经死了，而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。所以你看见了之后，不管你的感觉是什么，你也许还会发脾气，你还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的思想作为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事实里面用信心来接受。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哈，死是凭着信心得着的，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。当我们知道了并相信我们的救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算。他已经同定，那这个算是信心的计算，是因着一个事实，而我们能够用信心接受，我们来计算。好，第三个大段，我们要交通到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哥林多前书1章22节到第24节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是求智慧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所以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所传的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这位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那前面我们说到耶稣钉十字架。是说到主耶稣在各个他山上钉十字架的那一件事情，在历史上有那么的一天，那么一个时刻，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，他代替我们，他钉在那里成为咒诅，为我们付出了赎价。而钉十字架的基督呢，是指的基督这一个人说的，他的生命就是钉十字架的生命。远在创世以前，他就是被杀的羔羊。那我们要认识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奇妙。这个生命我们要认识，就是一位钉十架的基督的生命。他来到地上，道成肉身，他就是钉十架的基督。他走在最卑微的道路，他是钉十架的基督。所以还不是那一天他为我们钉十架，他的生命就是钉十架的生命。就我们首先第一个来看见，那这一个十字架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？是降卑顺服的生命。在腓立比书2章5节到9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那这段经节是非常的重要，讲到基督的那一个降卑，一路的降卑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到他的被高举，神将他升为至高。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，所以万妻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 在神格里面呢，没有前后高低大小的分别，所以不需要有顺服的事情。但是当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是将神格一切的尊荣、能力、等级、形象，他都丢弃了，他来做一个平常的人，甚至是做奴隶来顺服。所以，基督耶稣顺服神的彻底和完全，他是一直顺服到死，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，神将他升到一个极高的地位和全能的地步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我们知道这个名就是耶稣的名。那第二个点，我们看到十字架的道路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”林前2章2节，保罗说：“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”这条道路，很多的时候，当人一讲到十字架，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。觉得一讲到十字架，好像我们就想到的是苦难；一提起十字架，我们就想到了代价和牺牲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十字架是神给他儿女最大的恩典，十字架是神给他儿女最大的救恩，十字架是神给他儿女最大的福分，十字架是神给他儿女最大的荣耀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道路。十字架是主留给我们唯一由地到天、由卑微到荣耀的道路。今天主是道路，我们乃是从这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来经过，能够我们能够从卑微达到荣耀。好，第二个段落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同钉。第一个，首先要认识旧人肉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罗马书6章6节说：“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”这个灭绝其实就是一个失业的意思。加拉太书5章24节：“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”我们的旧人与主同钉，我们也就是我们的肉体。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了，那叫我们的罪身啊，罪的身体今天就失业了。罪身虽然活着，但是呢，他已经没有犯罪的动力了。那这个是主那么清楚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的。我们只要接受神的这个事实，我们的罪身就会失效。那这个呢，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我这一个人。就不再做罪的奴仆。今天我们知道，旧人，我们的肉体已经与主同定了。那第二个是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在加拉太书2章20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罗马书6章6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那在加拉太书这一节呢，帮助我们看见，我们重生的人有旧的我，还有新的我。所以旧的我已经了结了，已经与主同钉了。但是呢？新我呢是活着的，也就是说，在基督里，我有一个我是新造的人。加拉太书这边2章20节给我们看见旧我与新我，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结了，所以保罗能够说不再是我，但是他接着说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所以有一个新的我仍然活着。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真的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第三个，最后一个，我们讲到十字架的呼召。马太福音16章24节， 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要跟从主，必须要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请大家注意，这里是自己的十字架，而不是主的十字架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背主的十字架，但是我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。但是如何背自己的十字架呢？主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就是舍己。今天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，所以在实行的路上，其实我们有一个权利，你可以做一个选择，你可以来放下你的自己。舍己的意思呢，就是否认自己，弃绝自己，恨恶自己，而我们和主站在一边。因着有与主同定的事实，我们才能有舍己的时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主向我们每一位蒙恩儿女发出的呼召，要跟从主，我们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怎么背起十字架呢？就是要舍掉自己来跟从他。感谢主，才是非常宝贵。我们有一节经节，就是刚刚我们现在读的，好，我们一起把它背下来。马太福音16章24节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一起来背这节经节。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感谢主，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愿主夺我们的心来归给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哦，那超凡美丽，主啊，完全圣洁公义的主，你为我们来到地上，你为我们走最卑微的道路，你成为我们的代替，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哦，你为我们这些人付了最重的赎价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不只是我们的代替，你也是我们的代表。在十架你死了，我们在你的里面和你一同死了，你埋葬，我们和你一同埋葬，你复活，我们和你一同复活。哦，你升天，我们今天是和你一同坐在天上。主，你开我们的眼，主啊，叫我们看见，叫我们在信心里面来接受这个事实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，愿你继续祝福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吸引我们一生走十架的道路，成为十架的子民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一刻就停在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